在几千海里外洋区作业的远洋渔船，像一座在无边际蓝色中漂泊的堡垒，依靠天色的变换知晓时间，距离靠岸还有几个月，是彼此之间问候的方式。在陆地上身体不适可以看诊领药，要是隔着柜台叮嘱着剂量与时间，常常令这群依海而生的远洋工作者艳羡。当紧急伤病来袭时，最先能依靠的往往是出海前准备好的药品。高雄荣总药学部李继代主任表示，
在渔船上面的一些用药需求，其实我把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它其实就是救命跟赌命。它的药品我准备的齐全和不齐全的话，最后造成的可能影响的是一个性命交关的一件事情。
李继代认为，将健康权延伸到远洋是药师无法回避的责任。
我们药师其实有一个核心任务，我们都一直会说啊，我们的药师服务就是要让社会有药可以用，让民众会懂得怎么用药。从事船舶的这些人员，他们应该是要跟我们在岸上的人一样，是要有一个就是医疗平权，我的 equality 必须要相等的，有没有足够的药物可以让他们在面对一个紧急有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可以取得这些药品来最快速的去做治疗。
为远洋船员备药时，李继代脑中仿佛展开了一张海图，什么季节出海，追逐哪一段渔汛，途中可能经过哪一些疾病风险较高的地方，多久才会靠一次港，这些都与用药安全息息相关。
应该要有根据这艘船它航行的地域、航行的海洋哦，还有它靠港的频率，要去决定它可能还要额外再补充一些什么样的药品。去公海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有疟疾的国家，那这样它要有一些抗疟疾的药品，要跟谁买？要跟我们的疾管署买，还不是市面上我的社区药局就可以买得到，我就要去跟疾管署买才可以。我们可以提供他你这个药品的清单里面的药品品项，你可以去哪里购买，你可以找谁去购买。
由于秋刀鱼工会总干事施教志表示，过去远洋渔船准备药品多半依靠经验，但是当遇到急症需要咨询，陆地那方的人也难以了解药品清单与成分，无法给予最适当的用药指引。
船长会根据说啊，我在船上船员碰到的情况大概都是哪些症状，会请药品的供应商去针对这些去准备药品。但是因为以前你受伤了、生病了，可不可以给用药的指示啊？那你以前你的药是准备了哪些东西？被你咨询的人我嘛不知啊。
高雄荣总开办远洋渔船远端医疗之后，岸上的医师可以隔着荧幕完成诊治与判断。接下来更关键的是，让医嘱和用药指示准确被遥远洋面上的船员接收。药师精心准备的模组化医药箱，像一台精妙的翻译机，把专业医嘱转成船上听得懂、找得到、做得到的照顾。
应该是要更进一步去进行模组化的管理，在这一艘船上，在那一艘船上，他所使用的都叫做一号，都叫做阿司匹林的情况之下，那医生在选的时候，他可以不用去辨别这个药物它的商品名叫什么名字，我只要选择是一号的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就知道它就是阿司匹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用药清单，如果我们可以再更简化一点，用药品的编号来代表这个号码，它是具有什么样的效果。他可能一天要吃几次，什么时机要使用，让远距可以提供医疗资源的这些医生，他可以知道这个船上到底有哪些资源是他可以用在渔业从业人员的身上。
急诊部医师刘瑞玲分享，这套模组化药品清单能够在争分夺秒的过程中，让医师清楚掌握船上的医疗资源。
我都会问船上有哪些药品清单，至少每艘渔船上面都有一二十种药物可以使用，他们都可以提供给我，所以这个在出海前船东方面或是船上的一些作业流程，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有在开始在做，船员其实都有知道说船上有哪些医药，然后他们可以提供清单给我们，医生知道这个药物的情况之下，可以在远端的情况下经过 问诊判断，然后给予医药的建议，先给予一些症状的一些用药来缓和他目前的情况。所以我相信这个对船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心的保障。
对船长来说，调转船头后送船员，除了医疗判断，也涉及燃料耗损、作业中断、措施余讯、进港程序与异地医疗条件等因素。远端医疗和模组化医药箱是评估的重要依据。
船长他要知道说，哎，我现在到底能做到哪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下定一个决定，生病的渔工们需要紧急资源，我是应该要叫直升机赶快来把它后送，或者是我申请靠港的服务去进行一个紧急的医疗，还是我手上的资源是足够的，我现在可以及时处理让紧急就医的这件事情延后到我可能船返回港口的时候才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服务。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那这样不同渔船之间，假设我在公海上面，我就近的船舶可以去资源药品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的话，我就近的船舶，我只要让
资源说一号药没有了，
对，一号药没有了，那你们那边是不是可以就近就可以接受到的药品的补给跟资源，不一定要靠港之后我才可以取得。
疼痛、创伤、急症，有的时候需要管制性药品的协助，而这些药品牵涉法规、申请、保管与记录，更需要专业药师的核对与背书。
不管制药品的话，它可能目前受限于我们的法规，还是规定说一定要有医疗机构去协助它去进行食药署或者是卫生局那边的一个药品的申请跟后续步车的登录。然后我只要出示说，哎，我定期都有药师去进行管理，而且我是符合台湾的法律规范去申请这样子的药品配备的。这样，我想应该不管在任何国家，应该都可以，可以
畅通无阻。
远洋渔业不但航程遥远，连药品清单也年代久远。台湾船用药品清单仍停在民国91年，李继岱建议应该需要跟着医疗发展的进程与时俱进。
药品清单是民国91年的药品清单，那今年是115年，然后每五年每十年我们药品就换一代。也许在民国91年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药品它只是治疗的神药，是最好的最棒的药品。像我们有一段时间会觉得盘尼西林这个药品它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治疗药品，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比盘尼西林更好的抗生素，而且更无副作用、使用频次更少这类型的抗生素陆续上市了。在过去我们阿司匹林是用在止痛退烧，但是我们现在的阿司匹林都是100mg 而已。为什么？因为同时具有止痛退烧的药品有很多，安全性都比阿司匹林来得更好，因为阿司匹林比较容易伤胃。所以我们现在阿司匹林不用大剂量的阿司匹林，会用小剂量100mg 的阿司匹林，它的主要是用在预防血栓、预防中风的发生。所以现在的药品清单我们就要再回过头去看一下，我到底适应症是要放在什么地方。那115年可以选用的药品清单跟我们民国91年那时候的医疗环境跟医疗背景但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其实应该是要定期去做一个回头检视跟更新。
海上越不方便，后端支援就要越清楚。李继岱期待建立一套资料库，让渔船上船由药师检核。
而后我想要做，如果我有机会可以做的话，我想要建置一个平台，只要我们的船家，不同的船家他把这些药品清单上传到这个平台，我们事后我们的药师可以去做审核，这个药品它的许可证是不是对的，这个药品它的适应症是不是对的，这个药品是不是台湾可以流通可以买得到的药品。那各家船公司可以各自去发展，它可以跟我们全台湾10000多家的社区药局去合作，他们就可以提供他们合适的药品。
当药师的专业关怀向洋区延伸，数位讯号便有了温度，也让一群长时间远离家园的医海之人健康有了照应，用药多了安心。